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1864年的夏季，苏浙的天气十分反常，刚入六月，天气就热得不行。一日傍晚时分，李鸿章脱去官服，在院子里散起步来。他解开衣衫的领口，一边走，一边轻轻摇着手中的折扇。就在这天下午，朝廷的谕旨到了。李鸿章展开一看，眉头慢慢紧锁起来。原来，朝廷要李鸿章会攻金陵。自打收复苏锡常后，苏南的大局已定，但是金陵依然是久攻不下。金陵也称天津，这是太平天国的首都，也是太平军最后的一座堡垒。一年多来，曾国荃指挥湘军是不遗余力疯狂猛攻，怎奈金陵守军是极为顽强，湘军久攻不下，进展甚缓。可朝廷为了早日平定贼巢，于是力令李鸿章率领淮军是会攻天津。按理说，会攻天津这对淮军来说责无旁贷啊，李鸿章也很愿意这么做。问题是，你愿意，人家曾家兄弟并不愿意啊。尤其是曾国荃，这曾老九是流血流汗死啃金陵，打了一年多了，那是倍尝艰辛呢、啊、图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打下来天津，夺取首功吗？打得这么苦，眼看大功告成了，嘿，突然有人一起来摘桃子了，那曾国荃能愿意吗？换谁谁都不乐意呀、啊、果不其然，谕旨下达后，这曾家兄弟急的是火烧屁股团团转，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淮军前来会攻。不仅他们不能接受，连手下的这些湘军将领也无法接受。攻克天津，这是曾国荃最大的心愿。当初为这个目的，就连曾国藩让曾国荃东援上海，他都不愿意去。前文书我们曾经跟大家介绍过，这才成就了如今李鸿章的淮军。其实对此啊，曾国荃并不后悔，因为他的心思就一个，那就是拿下天津，因为这是太平军的老巢，他的首都，我要夺取头功。如果这个目标达不到，那我这些年的心血岂不白费了？话说1862年春，就在李鸿章率部援护差不多同时，曾国荃等湘军将领率部沿芜湖、潮县、无为、运漕和河州一路杀来，是直逼天津。当时面对来势汹汹的湘军， 天王洪秀全急令忠王李秀成是从上海撤军回援天津。前文书曾经介绍过，1862年的9月李秀成大军是奉命回援，在天津城下与湘军展开激战。算一下兵力，当时曾国荃的全部兵力加上杨岳斌、彭玉麟的水师大概20000多人，而且由于瘟疫的影响，部队减员非常严重。与此相比呢，李秀成的援军有好几万，而且是精锐之师，再加上金陵城里的守军，那兵力是湘军的好几倍。1862年从9月一直打到11月，这天津城外的战斗是异常激烈。太平军主力在李秀成的指挥下向曾国藩部湘军发起猛攻，旨在一举解围。兵力不足啊，所以湘军不得不退守营垒，是顽固抵抗。在战斗中，太平军的洋枪洋炮占据了优势，特别是新买的开花大炮是威力巨大，令人闻风丧胆。据说每一次发炮，那是沙石迸裂，火球腾飞，湘军的营垒里是哭嚎一片。天天鬼哭狼嚎啊，谁受得了啊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谁帮忙啊？老天爷。那段日子是阴雨连绵，太平军的洋枪洋炮受潮了，所以攻势也就受到了减弱。对于曾国荃来说，那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日子。这场艰苦的战斗持续了40多天，双方的兵力都遭受了巨大消耗，尤其是湘军的损失更为严重。当时的曾国荃面临着极大的压力，据介绍，他是目不交睫，衣不解带，几乎支撑不住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差一点崩溃了。他的兄弟有一个叫曾国宝的，情况更糟，疲劳过度，是一病不起，是死于军中，可见情况之艰难。不过曾国荃还是挺过来了，因为不久后江浙战场出现了转机，湘军左宗棠部在浙江是连战连捷，而李鸿章的淮军在苏南也打开了局面，这些都给予了曾国荃有力的支援。特别是苏南战局的迅速扭转，使得李秀成不得不停止天津外围的攻势。为什么呀？得回去救老巢记啊，他要兼顾苏南。因此曾国荃终于得到了喘息之机，也就度过了这最困难的时期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话说1863年底，苏州、无锡先后被淮军攻克，太平军遭受了重创，开始节节败退。曾国荃抓住这一时机，是几路并发，向天津发起了强大攻势。湘军先克雨花台，刺客孝陵卫，与此同时，水师杨岳斌部、彭玉麟所部是合力攻克九福州。 到了1864年2月，曾国荃部突破天津外围天宝城，是直逼城下。眼看着胜利近在咫尺，是触手可及，可在这当口，朝廷让淮军前来会攻，这不明摆着抢功吗？难道到手的肥肉还得分给别人吗？不行，曾老九是坚决反对，曾国藩当然也反对。尽管李鸿章是他的弟子，内外毕竟有别，曾国藩的胳膊肘自然得朝李拐。对呀，那是自家兄弟呀。可是朝廷有旨，谁敢不遵呢？曾家兄弟心里纵然100个不情愿，表面上还不得不做出拥护状。其实对于曾家兄弟的心理，李鸿章自然再清楚不过。据《一词录》记载，淮军诸将听说要去会攻金陵，个个摩拳擦掌，表现得异常兴奋，但幕僚们却很担心，他们议论纷纷，都说湘军百战之际，眼见大功垂成，怎敢拱手让人。淮军如去天津，暴军驻东坝，必有一战。暴军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，也就是湘军的头号猛将鲍超所部，当时驻扎在东坝一带，这个地方是苏南通向金陵的必经之路。而淮军名将刘铭传听后不以为然，他说湘军之中疫病严重，暴军10病6期，怎能挡我巨炮。这刘铭传的话在淮军将领中非常具有代表性，可见争功之心一点都不掩饰。问题是部将们能那么想，他李鸿章不能这么做呀。李鸿章心里清楚，只要他一出兵，那就明摆着是掠人之美，分人之功，非得罪曾家兄弟不可。可是如果不出兵吧，朝廷这边怪罪下来他也不好办呢，抗旨不遵那是大罪呀。这时的李鸿章真是左右为难，就好比踢球，朝廷把球发出来了，你不接不行啊，接了往哪儿踢，往哪儿踢呀。但事情再难，游戏还得进行下去，球到了你的脚下，你总不能不踢吧。这思来想去，李鸿章决定先稳住球再说。稳怎么稳呢？嘿，李鸿章首先向朝廷打了一个报告，说呀，苏南战事还没完呢，急切之间无法抽队成行。接着李鸿章又分别给曾国藩、曾国荃兄弟写信，向他们示好。在信中李鸿章如此表达，原谱也就是曾国荃的字，劳苦经年经营此城，一篑未尽，不敢轻言越阻，更不敢进尽峦而窥卧榻。说白了就是湘军的地盘，我李鸿章无意冒犯，更不敢抢攻。不过李鸿章在信里也委婉地提醒了一句，说我可以找理由，也可以拖时间，但麻烦呀，你们兄弟攻城得加快点，不然的话我屡屡抗旨，上面追究下来，我李鸿章可担待不起呀。李鸿章这么讲并非言过其实，因为朝廷给他的压力很大，7日之内连降3旨，7天下了3道旨，让他是速赴金陵。李鸿章想卖人情，这人情可不好卖啊，卖不好就是引火烧身，所以李鸿章不得不留一手，他是特派黄一生赶往安庆拜谒曾国藩。
牢牢车马 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前文书提过，黄一生就是水师老将，后来啊被李鸿章挖到淮军的，那是湘军的老人。此人是跟随曾国藩开创湘军的元老，与曾国藩私交甚密。不久，黄一生便来到了安庆。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，曾国藩午睡刚起，黄一生便来求见。两人入座后谈了一会儿局势，黄一生就转入正题。他对曾国藩说，少权现在挺难的，朝廷要他会攻金陵吧，他不能不遵，但他不想与九帅争功，可不去金陵总得有个理由吧。曾国藩也说了，什么理由啊？有话一生请直讲。黄一生说，大帅能否给他写个东西，哪怕是个小字条，少权即可保证淮军不来金陵。曾国藩一听这话，心里明白了，李鸿章这是要找他讨字据啊，将来好证明，哎，不是我不来打金陵啊，是曾国藩不让我来的。想到这儿，曾国藩是哈哈大笑啊，笑容啊有点难看。他说，昌齐呀，昌齐就是黄一生的字，昌齐呀，这是少权的意思吗？那黄一生哪敢说呀，支支吾吾不置可否，当然这肯定是李鸿章的意思，他让黄一生来就是要向曾国藩讨个白纸黑字。你曾家兄弟不是不想让我去金陵吗？你总得给我一句话吧，不能平白无故的让我李鸿章背黑锅呀。但是曾国藩是谁呀？老奸巨猾的曾国藩马上看透了心思，你李鸿章这是想推卸责任，把抗旨的罪责栽到我曾家兄弟的头上啊。他拒绝了黄一生的请求。这黄一生讨个没趣儿，回去复命吧。李鸿章的小算盘就这么落空了。可是这球还得踢呀，面对朝廷的严旨催逼，李鸿章坐不住了。他转念一想，你老曾想保自己，我也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啊，别到后来责任都落到我自己的头上。这么一想，李鸿章便煞费苦心地上了一道折子。这份折子很长，先是详述了苏南各处急需用兵的情况，但这些只是铺垫，关键之处在下面这段。要害的地方说明了两点，原文我不读啊。一是吕阶来书，谁的来书啊？曾国荃呢？他在信里说了，金陵所少者不在兵，且地道业已挖成数处，五六月间即可破城，自必无需协助。 意思就是说，曾国荃多次给我来信说金陵不需要援助，我也不需要去会攻。二一点，又叠准曾国藩资监。这话的意思是说，曾国藩呢给我另派任务了，让我去句容等地接防，我没法分身。说了两点，潜台词很明白，这就是不是我不去金陵啊，是曾氏兄弟不让我去啊。所以这段文字看上去很平常，细细品味发现机锋暗藏，不愧是用笔的高手。所以曾国藩得知此事后特别不高兴，但李鸿章既然把球踢给自己了，他也不能不接啊。于是曾国藩也连忙起草了一份奏章，是以进为退，主动请求朝廷派淮军前来会攻。在这份奏折中，他是这么写的：知者以为我是体谅李鸿章太辛苦，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，即同列之分工。哎，这招啊回得很妙。为什么呢？姜还是老的辣呀，这曾国藩是见招拆招，举重若轻啊，不是我弟弟要贪功。相形之下，之前李鸿章的那份文字倒显得有些小肚鸡肠，不够义气和磊落了。这场暗中较量，师徒俩是各怀心思，勾心斗角。在1864年的夏天，这个小小的插曲也许不值一提，之所以后来引起了史家的兴趣，就是因为他隐约传达了一个信息，那就是曾李之间并非铁板一块，而相怀之间门户自立已初见端倪。不过当曾国藩把皮球重新踢回来时，李鸿章已经意识到了老师的不满。李鸿章马上改变态度，及时收敛，做出了一次积极的回应。他一面协想50万，也就是筹资50万两支援曾国荃，一边上奏朝廷，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，那就是先克湖州，以切断太平军的后路。当然这么做的目的还是要拖延时间，我就是不去金陵。朝廷没理会，一脚又把球踢回来了，说了这么一句：不必定似湖州克复，即刻增援江宁。用不着，不用打湖州，赶紧去金陵。这一来李鸿章真是被逼无奈了，只好上奏朝廷，称其已抽调淮军枪炮队14000人，由刘铭传、刘士奇、王永胜、周盛波等都率士开赴金陵。据史料记载，淮军开拔的消息传到金陵城下，曾国荃是如坐针毡。他在龙脖子大营招来湘军众将，是气急败坏呀，红眼了呀。曾国荃说：兄弟们，这淮军就要来了，2年的艰苦就要付诸东流，你们说怎么办吧？这众将是一片哗然，义愤填膺。曾国荃是一拍桌子：各位，这骂爹骂娘又有何用，眼下要紧的是赶在他人之前给我尽快拿下金陵，能不能做到全凭各位弟兄了。据说众将是嗷嗷大叫，都说愿效死力。果不其然，次日金陵城破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